诸佛正法先生三宝总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总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现在皈依法性上面稍稍安住一下。心导向，为利众生愿成佛，这样的一个发心声明。然后紧接着也是要想深意的菩提心，说本质上面所现的一切现象呢，不论是快乐、痛苦、迷茫，或者是就是一切的这种色法的显现，这些呢都有它的这个另一个特性、另一个面相，或者是另一个真实、另一种实相。这个就是如梦幻泡影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是心或者是色法这些上面，或者我们所说的现象和它的本体也好，这些上面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显现的时候见不到它的本性是空性，观察本性空性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显现是不合理的，这种观念有的话，说明我们没有了解到佛法的真意。所以它在显现的时候本身就是如幻的显现，就是在空性的这种了悟当中了解了它如何显现，就是一切缘法的这种就幻现。所以就是针对于比如说色法来讲的话，它的空性，色即是空阳，就是它是就是讲到色法的时候，就是基于空性而言的，讲到空性的时候基于色法而言的，所以就是色空双运的这智慧道理这个上面呢，也有另外一个就是问思修的时候，小时候心安住在这样的境界，或者是专注的文法的上面带着真知正念这样的心。今天的这个开心解脱道里面呢，就是大概就是还是停留在四功前行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就从头到尾往下念一下，这样好，从头吧，开个头。上师之上师之上师三宝明辨之啊，上师之上师之，性德下满，下满难得犹如幽昙花，记得大意超生如意宝，如是获得如是此生为一回，若为修持究竟大意果，我等无意虚度此人生，三宝总及上师悲眼识，愿获下满十亿求加持。随着我们这些呢，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当然真正要修的话还需要花更多时间，也许每一个这个就是修法境呢，就有些人可能会花很多时间，但是基于大家在这方面的法义比较熟悉，然后熟悉的基础上面是变得更加熟练，就是进修进律的方式，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好，如果能修 2个月到4个月之间的一个寄送，就这个要看个人的状况而定。不然的话，就是说，世俗当中求佛法、求解脱和世俗当中求生活、求这种世间的安乐，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是，怎么讲呢？看似在修行佛法，但事实上面呢，好像就没有离开世间法，或者说常常世间法的力量大过于出世间的这种的功德，那这样子经历很多挫折，好像就是佛法没有加持，人生不顺利，怎么修行这么难，就是这样的想法哟。这些主要的原因是说，就是处理心的这个层次上面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去。就是修各种各样的法，或者是这些。那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就是所有的人都就是一刀子切，或者说一竿子打翻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些人是的确是，特定的教法，很相应，而且，就是说，就是本来前世积累的这个慧根和福德，这些都已经很具足。那这样这种人，我们就没有说这个，所有的人必须按照次第这种这个，但是大多数人呢，就是需要按照一种的次第的话，那会比较顺利。修行的道途当中呢，就会怎么讲呢？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没有那么多的障碍。而且心里面一。就是一关一关，就是就像你上小学、中学、初中的时候，高中这样的话，如果下面的学习你做得很扎实的话，上面比较轻松，也比较顺利。如果下面马马虎虎，然后偷看怎么样，就蒙混过关了，贿赂老师这样。然后到了中学生以后，就更听高到高中更听不懂。那听不懂的时候，有很神奇、很烦恼那样的话就，没有意义。后来可能就觉得，就不是埋怨教法，就是埋怨这个就是上师，埋怨法友，或者是埋怨自己，就这样的一个心。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有时候甚至因为烦恼再起邪见，这样的话，还会因为修行到途者当中积累其他的业障。所以我们说，第一个修法经上面呢，这些花一点时间，并不是在耽误大家，而是说让大家的生命呢，就修行的路上呢，就更平坦、更有意义。不然的话，好像就是你本身是个大才，就是限制你在这个最，就是修行的这个前面呢，不让你进步，好像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修持和了解这个修行的这个道理，这两个是两件事情。所以你修本尊也是一样，你本尊的话，观想本尊，持咒，然后身语相应，相续相应的话，就是这些方式方法上面来讲，并没有那么难掌握。但是为什么别人就是修持的时候要长期的这种的修持呢？就是基于这种就是结合这种的深远次第的修行也好，相关的一些见解，这样的话需要积少成多也好，量变到质变也好，就是逐渐的产生这种心功德真正的就是有质的这种提升。这样的一个差别，令相续成熟和解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只是懂了本尊的修法，然后觉得就要看其他的，已经好像超越过去了一样，那肯定就怎么讲，不是在修行，就是在关照，就观不是就是一种怎么讲呢？观察吧，一种或者说观摩一样。那观摩修行和修心是不一样的，肯定。所以我们这里意思说，这个部分呢，就每个人怎么讲呢？对其他众生负责也好，对自己负责也好，确实很重要，就是要实实在在的一种方向上面多努力， 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啊，就是某一个东西没有做好，就是好像就对大家提出很高的要求，提出严厉的批评，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方式和这些是真正的修道上面有益的？对于一个人的这种功德成熟上面有帮助，那就在这上面呢，不论你自己喜欢不喜欢，还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结果会好。然后住行无常，千变如闪电，思维七情七界幻灭法，决定死亡四时却不定，心执常法为是自欺狂，我等恒处懈怠放逸中，三宝总集上师悲言时，能念无常，死亡求加持。然后，黑白也有果，永世也不虚。于此无其因果正道中现行一切罗涅之诸法，虽知自作定手于自身，我等无力如法作取舍。三宝总集上师悲言时，能作善恶取舍，求加持，求加持。具足众多难忍之苦痛，现似安乐其惑众身心。犹漏千遍五蕴即通苦因，即苦因。三界轮回犹出火坑中，我等不知如是上坛事。三宝总集悲上师悲言是，升起出离一乐求加持。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这前面的几个部分。愿活祥满时以求加持，能念死亡无常求加持，能作善恶取舍求加持，升起出离一乐求加持。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结合起来呢，就是看到人生的珍贵短暂，然后在这个短暂珍贵的人生当中，如果没有了解这个出世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就会沦落于这个在受制于因果而漂泊于轮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虽然这里面没有专门的这个修法，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中间的两个星期呢，就是也是在继续复习前面的内容，但是这个主题上面呢，可以再加一点点，就是那个一直是解脱的利或者是解脱的好处，和就是一直上是这两个本身在那个普贤上师言教或者其他的一些潜心备忘录里面这些都有嘛，所以没普仁波切的衣柜里面虽然没有，但是已经涵盖了这两个内容。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前面的这些原因呢，就是要转心向法、转心向道、转心向解脱道这样的一个步骤呢，解脱道上面呢需要有这个善知识的引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说，解脱的利乐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非常关键。解脱的钥匙就是自己的心。那解脱的这个大门也好，这个就是你的发心。发心发了什么样的心，就是开哪方面的这个，就是能开这个解脱的出世的这种的发心有的话呢，就开这方面的门。如果我们是说世间有很多其他的，因为人还是会有一种的怀疑嘛，或者是说有很多种角度考虑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会有很多的分析，然后就是去剖析，抽丝剥茧一样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形成很多时间的哲学，很多种的其他的这种精神信仰和理论，甚至就是有些是一种带着神学的色彩，有些是可能怎么讲呢，就是变成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现代近代的一个现象，而是自古以来 就很就至少我们现在的一些文献里面能看到的，数千年前就开始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那有些人就是说对于解脱没有需求，因为解脱在他们心里面根本不存在，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个跟到底有这个回事没这个回事没有关系，因为有些时候人就是跟他接触的环境和缘分有关系。如果他生长在一个就是神学氛围很浓厚的一个，比如说基督教或者是某一种的宗教家庭，那他可能就倾向于就是信仰这一个部分的缘分比较重。那有一些是这种多神的那种宗教，像印度教那样的，或者是崇拜原始自然的那种的萨满式的那种的宗教，那可能就是跟家庭传承啊，这些是地域啊，你生在哪里啊？有些地方根本只有一种这种宗教，那在有些地方有很多种宗教，有些地方一些时代里面呢，就是没有那种的宗教或者是那种的很复杂的那些，有些变得就是信仰鬼神论，信仰某一些就是传统的，老人所说的一些话，这种地方也有嘛，很多忌讳，很多讲究，但是那些没有形成就是很完备的一个体系，就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祖宗传下来的那种，就是一种说法吧。而且很多人很忌讳，很在意这些。那也有一些是说以前有些地方有那种的。附体啊，灵体、灵媒啊，那种的人，灵通人士，他们说什么很重要啊，就有些就是有这个，动物式的灵通，有一些有这个，被称为鬼那种的鬼界的灵通，有些是某一类的神啊，山神、水神、树神这类，所以有这些，所以有些时候活的时候也向这些求助，死的时候也要往这方面去，就是心，就是好像它是一个隐形的存在，所以很希望能够求助于他们的力量。这种有的，有钱在藏地也有这种说法。有些人呢，就是虽然信奉三宝，但是可能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他觉得就是更亲近的，更就是无话不谈的，就是反而是一些山神。之类，所以他平时也很供这些山神，你自己也觉得比较灵验。那样以后呢，人死的时候好像就是习惯性的就是向他们求助的一种心呢，最后就是也相应的情况下又步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那我们在现在的世界当中，或者是过去佛陀时代已经存在的古代的这种印度哲学系统里面也有这种不可知论者，认为就是说，有些人说有没有后世，你说有就有，那我说认为没有，他说那就没有，我说有就有，就说那你觉得就是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也是对的，那就可能有可能没有，所以就是说没有定论，以前有在内地也有这种说法嘛。信仰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样的就是这种的，比较像那种不可知论者，就是个人可以就是说自己的感觉，然后跟着感觉走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跟这个相比较的还有一些呢，就觉得是宿命的啊，就是一切都是命定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都是上天早就规划好了。早就有这个老天爷或者是其他的神也好，或者是就是有些佛法里面、佛教里面呢，相信业的观念的一些人也有这种观念，但是这个观念是对业的某一种的错误的理解，不完整的理解吧。是说我们佛教徒也会说，可能是过去的业的积累，或者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说啊这个事就是我在还债，那个人是可能说。就是我欠的，或者是他欠的，怎么这种说法有吗？但是有些人还会把这个 就是理解成说自己好像过去已经的，就是造的业呢，已经形成了一种轨迹，很难改变，就是命中注定的那种。那佛法里面也有说，就是有些也是定业这样的。但这个呢，定业其实究竟来讲不是一个真正的定业，它是说形成某一种的趋势，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在这个末端。正在成熟果的这个先前的话呢，要改变有点困难。那在早期改的话有点容易，所以这个就跟忏悔的时候一样，做错了一些事情，及早忏悔的话更容易消除。然后，时间长的话就稍微困难一点。就像一个污渍也好，这些刚开始一沾的时候马上洗的话，好像相对容易；沾的时间太长了，就染得比较深了以后比较困难一样。但是佛法里面本身说，业的本质也是空性，业的性质也是无常。业的呢，就是之所以就是行为的造作，所以行为是变异的，不断变化。你会造作这样的业，也会造作那样的业，又造作善业，也会造作恶业，造作某一种的业，也在造作，也会造作，就是。跟它相冲的那些业，所以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些人，就是藏地也有些时候说啊，我的这个额头上面的这个纹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意思说，好像我认这个命，认也就是业已经是就谱写好的人生一样。所以有些，尤其是有些人受痛苦的时候，不能说太多这方面的。当然可以，就是理解有一种的。就是人的作为带来相应的后果是确实是如此，但是比如说像，怎么讲呢？有很多人受很多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这个，佛法里面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的话，解脱倒不存在。所以之所以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是说有种种的缘起啊，的讲法，种种的这种缘起幻灭的这个方式，原生的一切的现象。然后，如果有一些人饥饿的话，也有就是想办法可以解除这个饥荒。有些人在生病的话，也可以想办法就是对治这个病。有些可能说被什么什么人伤害很严重这样子。有些人说啊，那可能他是前世，就是这些人集体在还前世的业。这一时间呢，会不会有这样陈述？也会有嘛，像佛陀的一些相关的。这种传记这些里面都有，但是说他们不会说永无止境的一直在还这个，然后，再一个来讲，其实有挽救的这个方式，我能挽救不能挽救，或者挽救的稍微不好一点、差一点的差别有，但是并没有说一个业是就是怎么讲呢？一点缝隙都没有，一点改变的余地都没有，这样不可能的。包括以前有一些大的做一些世界性的和个人性的预言当中，这些时候总是说到，就是有一些前途的方法呀，怎么样改变的呀？如果没有改变成功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改变的话，能够就是消除这个劫难呢？那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业成熟到已经就是最后的阶段的话，就像以前佛陀释迦牟尼佛，我们前几天讲的那个毗卢遢王。那个故事那些一样的，就是有些是就是到了怎么讲呢？已经果种子种了以后，最后都成熟成果子了，然后你不能让它直接再变成种子一样，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有些人有这种宿命论的，这个不是佛教的修行者的见解。那另外有一些呢，也有就是说。认为说，就是得到解脱跟善恶没关系，你行善也好，不行善也好，这个有些时候像禅宗的，有些时候不完全一样，但是意思说会类似的提到一些，它指的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所以这个能理解，就是说，但是佛法整体而言的话，还是会很强调这种积累，就是福慧二种资粮。然后福德资粮，光是有智慧做资粮，没有福德资粮的话，并不能现前这个色法二生的功德圆满的这种， 所以，如果是说，世俗菩提心不强调，只强调生于菩提心，这样的话，也有讲到，就是很难从这个就是灭尽的这些就是人我的这个层次上面很难就往上拓展。但是外道也有这种的，就是某一种的，就是说善恶没有相应的果报，业因果的这种先前呢，业呢这种不能形成因果的这样的一些观念，有的这种就是，就是无作，就是这种论这种的看法，或者道德虚无，或者是这类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能嘴巴上面给很多人说啊，这些上面其实不是这样子，就不能说好像有些人说，慈悲不重要，智慧最重要。那么这个就是在你特定的一个语境或者是一个对针对某一种的开始讲的话，那可能就是就是强调哪个侧重点的方式来讲的，其实也没关系。但是真正的呢，如果撇开这个。大悲心，撇开这个世俗菩提心，或者是相对积累，就是福德资粮这些上面那样的话，不讲究集资进账的话，那可能对大多数人很不合适，而且有人会误解，有这些可能，所以那当然，另外有一些是我们实践当中也是容易见到的，说像断灭论。那种的观念，就是说，心灵的现象并不太承认，只承认物质的运动，然后，物质的这个运动下，心灵是偶然性的，就是产生，然后四大合合，或者是你说其他的，方式说这个化学或者是物理的这个现象啊，那这样子，这些是。一种怎么讲呢？出现，我们的生命有某一种随机和偶然性，然后这个死了以后呢，肉体就是不能支撑，衰老死亡以后呢，就是也随生命也随之消失了，也不存在后世，也不存在前世，有这种的观念，所以说，那在这个。这种的观念呢，并不是现在或者是近代才有的，这在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有的。像顺时派啊那些的观念，就是只承认现实，只关心就是这一生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这种在我们的社会上当中，经常也能看到有些人有这种观念，说就是今世都没有搞清楚，你去就是去问过去世或者关心来世没有意义。或者有些人是还有这种说法，说如果有下一世的话，那个不是你，或者是怎么样那种说法。那这些还有和某一种吸引很多人，但是这个道理其实蛮简单的，意思是说你的心是刹那生灭的，所以今生和来世其实跟你今天晚上睡一觉到明天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肉体还没有换以外。所以你不仅要关心自己，也要关心其他的父母亲啊，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同时一样的要关心普天的众生。你不仅关心今天这一刻，也要关心明天，或者是就是你年少的时候，还会往成年或者是老年的时候着想。一样的，这个稍微延伸的话，就是说，此生来世过去世的这个一样，但是。这些都是跟业因缘有关系的。有些人非要想，就是跟我没关系，我的下意识，那这个也没办法，就是要看个人的这个想法嘛。但是佛教也不相信生命的这种出现，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我们的肉体色身肉体的话，本身也是有过去有。未来，就意思说，我们的身上的每一个东西，每一个这种物质吧，它也在这种形成各种的形态，然后又从消散于各种的形态当中，又形成新的现象。所以，物质也并不是一个就好像从你身上突然出现了，然后消失了就没有了。它这就 那种什么智能手环呢、啊，什么那种变化的当中，它能那样手环，对吧？这种就它是一直还是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所以心也一样的，心意识之和，虚流的话，或灵或现的认知的这些能力，并不会说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在不同的层次，醒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深度睡眠的时候，有不同就程度的这个面向。它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是说消失就消失了，所以，但不论如何，有这种那，还有一些呢，就过去有那种，像现代的那种物理学，有一些传统的物理学的观念一样的，就是过去的人也分析这个，就是微尘也好，原子也好，这方面的一些分析有的，所以认为地水火风啊、苦乐啊、命啊这些，的一种存在。所以说，有实物，有就是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这种观念有，所以那实有论者或者是说常法，当然有这些方面嘛。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有一神论，是神是永恒的、真实的存在，所以有些人会想说，这个神创造的世界跟神的这个也。就存在一样，因为神是恒常的话，他创造的这些，怎么讲呢？只要神存在，这些也会存在嘛。所以他创造的这些现象，或者他会不断的创造现象，这样讲嘛。所以，那物质，或者是说原子石油的者也好，或者是上帝石油的轮，或者是真有，就这种的观念恒常也好。那有时候我们叫做常一自主的这个，我，常一，那上帝，就是有些把那个内化以后说这个自我，恒常的一种存在，有这些观念，所以这些里面呢，这个观念的意思是说，这个自我是说，有些，怎么讲呢？就是跟刚才讲的常一自主，或者如果我们用佛法的一些语言来讲的话，就是五蕴有这种主宰的一个我，或者是五蕴自性当中，五蕴当中有一个我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观念嘛。那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说像耆那教或者是其他里面也有一些，像前面讲的有点像不可知论一样，它是一个多变的一个了解的方式。他不倾向于抓住一个观念，他是抓住很多种的观念的一种集合的这种观念。所以说存在不存在那这些都有可能那就是说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像刚才说的一样。所以这个不可断言或者是存在不可断言，不存在不可断言或者是存在不存在都不可断言。所以这些都有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可能的这种的方式来讲，它有一些这种呢是有一些是比较开放的。它的开放的意思说它，它同时尊敬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各种流派、各种的这种见解，这些上面呢都保持一种开放。这个本身是挺好的，就是。因为人间是比较多元的，来自于不一样的业和因缘背景的人，所以如果一神教的人如果坚持一神而把其他人看作是非常就是异类啊，就是一种什么敌我矛盾一样那种看的话，有的话会引起宗教战争，还有很多的歧视和不合群啊，人世间为了各种的就是理论还有信仰这些来打仗啊、伤害啊，那些就历史也是很多嘛，所以这些当然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看，也当然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人比较喜欢看奇迹嘛，反正自己在人间不太常见的一些就是神通也好、魔术也好，某一类的就是出现的话，那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特别服人了，那特别能够跟自己的心相应， 所以，像我们刚才说，以前古代的印第安人那些有这个，他们有那种叫什么 medicine man，是吧？就是也是有个那种的像，灵通人士一样的，他们把那个看作是一种核心的那个人物，然后以他的方式来就是，做很多的这些仪式活动，乃至于打仗的时候的一些就是，预报吉凶啊，这些是种种方面。那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其实是像佛陀讲的一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一，是诸佛教养。我们以这种的基本的，就是引导一个方向。那像四圣谛、四法印这些里面，就是是佛法的一种的基础嘛。你这种，或者说我们说缘起见无碍心，是佛法的这个就是哲学啊这方面。那这个当中，当然我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也讲了很丰富的这个教法啊，根据种种不同的这个根器的人，然后像我们说鹿野苑当中呢，就是传四谛法轮了。灵鹫山上呢，就传这个无相法轮，空性的无性法轮或者是无相。然后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吠舍利像廉迦、楞伽城那些地方呢，也传授其他的这种教法，包括如来藏的教法以及这些，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也传以不同的这个本尊的身相来传授金刚密乘。那主要是我们说三转法轮，这个是大多数人就是在大乘的佛教修行的社会里面呢，都会有这样讲的。那大小乘、显密宗或者是金刚乘这样的，也会说三乘。所以集结过去集结这个经藏的时候，又四次集结了。或者说，有些人说还有第五次，或者是这些讲的，但是，一般三次、四次这些季节，讲法比较普遍嘛。所以在早期的一些文献里面，确实是主要是就是罗汉们有集结这个经藏了。然后后来大乘的一些论点呢，主要是像弥勒菩萨，像这个无著菩萨。像龙树菩萨，他们就是在文殊菩萨或者弥勒菩萨的授意下，龙树菩萨、无著菩萨，他们就是把这个，做很多这种佛经当中，就是一个是从龙宫或者从斗率天这些请意这个经呢，就或者直接引请这个经卷呢，然后的方式来就是弘扬这个大乘的佛法。所以这样讲的话，大乘、小乘有一些地，小乘的一些社会里面，并没有那么样的承认大乘的这个教法，就是在说大乘的教法产生在比较就是在公元之后嘛，那但是按照大乘的佛法来讲的话，就是从讲到说这些佛讲法的时候，这个在其他的这些小乘的经典里面也是有的，就是说有其他的这些听众啊，就除了这些一般的三俗人那些以外，那他们的世界当中有人能够以这种智慧、神通、功德种种圆满的方式来就是引请的话，也是可以引请。像小乘佛教里面也承认说。佛陀去，或者是他的弟子去，就是在其他的世界去讲法呀，或者是救母亲呀，这样的，有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本身是，就讲的有这个理论上面的这个基础吧。那金刚乘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说，刚才说的 密续的一些，传承的话，在佛陀当时在的时候，一些国王引请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呢？说法也是有的。那另外有一些是说， 就是说做亲传这个世论的教法呀，或者是这些吧，就是像国王造，就是他们邀请佛陀，就是讲授一些密续这些这样的。那其他的一些密续呢，就是说佛陀讲给这个大菩萨们，大菩萨们他们在弘传于其他的各个世界，像刚才讲的那个无著菩萨、龙树菩萨，他们从其他的世界当中的引请达成的这个经卷，然后形成论注一样，说这个文殊菩萨，传给这个第十天的这个世界，密续的一些教法，然后观世音菩萨呢，给这个，就是龙界，和他们的卷宗当中呢，就是传授一些秘法，金刚手菩萨呢，又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夜叉的一些时间呢，就是有福的一些特定的受众呢，就是传授。当然呢，讲的就是十万卷中种种，就是最后修行成就这样。总的来说，这些三护主吧，就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手菩萨，他们都有传授这方面的，就是显密宗的教法。那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时间时代，主要传的主要是说从密续的一些是在尼玛派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是说金刚萨埵和那个金刚手那菩萨所传的这个续部的主要的内容这方面。就是在这个大乘佛教传播的地方很广，小乘佛教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现在金刚乘的教法好像只是主要是在藏地啊、蒙古啊，或者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地方。但是历史上面确实，金刚乘的教法也是传得很广，包括现在被认为是东南亚的那种的社会，包括斯里兰卡、什么泰国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过去有。现在只有小乘的地方，过去有大乘，不仅有大乘，也有金刚乘，这个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也是很清楚的。然后现在认为是大乘佛教的社会当中呢，就是过去也有小乘的这种的教法很兴盛的一些地方，像中亚的一些地方，应该北有时候说南传是小乘，北传是大乘嘛，其实是北传的很多地方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上座部或者大众部的这些教法很广泛的，传承的地方还是有，像包括我们前几天说那个，被印度的过去的时候圣都是吧，就是，包括阿富汗那些地方有传这个，小乘佛教的一些历史，包括看玄奘大师的游记和其他的，他也强调就是哪些国家是修小乘为主的，哪些地区大小乘这些都比较多。这些写的也比较清楚，所以说，那在藏传的这些上面来讲，就是显部的主要是在那烂陀寺，和那个，叫什么超界寺，来的传承后弘期的阿底峡尊者的话，算是超界，他以前的也在那烂陀寺吧，但是主要是在超界寺任这个方丈，所以。那应该是这两个地方的那种为主的这个传承嘛，尤其那烂陀寺的这个教本和这些是就是主要吧为主，所以密续的这个传承就藏传的，就这些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几乎法师呀、剃度出家人的这些历史嘛，然后可能大家也许听一耳朵，但是并没有那么样的熟悉的，也有一些就是说，莲师还有毗麻兰木扎尊者，他们就是当时说也邀请很多的义士，很多的班智达这样去来藏地弘扬佛法，不全是印度来的，有些是那个和田那边来的，有些是克什米尔来的，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各地那样来的。然后当然就是也有就是从中文汉地引请的法师和他们。就是那边带过来的这些翻译的经卷，所以在尼玛派的这传承里面的话，我们说有一个就是莲师的一弟子吧，就是几乎法师剃度出家的一个叫涅库玛拉， 你很讲那库玛拉，就是有些藏文翻译的时候说一些就一些什么呢？一些什么？所以他就是藏传的这个传承里面呢，就是说有曼荼啊，就是除了莲师和他的80位这耶尔巴的弟子，25位这个大成就这些以外，就是传承到后代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是一些什么呢？他有这个8名这个很有名的弟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不桑吉是，就是那不钦桑吉是，他也是就是莲师的弟子嘛，但是他之后他好像弘扬的主要是那个随类瑜伽的一些内容嘛，所以他的师父不仅是莲师，还有那个无垢有尊者，他们。然后之后的一些传承里面，当然很有名的一些这个很多了，但是，比如说有这个三素儿，就是有些中文里面写的素食的素嘛，三素儿，三个 zor，他的那个姓氏的应该是 zorsum，然后一个是 zorchin shajongjongni，他大概是12世纪的人，他有这个4个心子，很有名。也就是其中一个徒弟呢，就是 Zorchun 是大素儿嘛，就是 Zorchun 是小素儿，但是这个 Zorchun 相当出色，就翻译各方面，就甚至就是好像就怎么讲呢，叫什么青龙出于蓝，胜于蓝那种。Zorchun 写的不着吧？像上一次顶果钦泽仁波切好像有一个 Zorchun 的那个教师，就是顶果钦泽仁波切开始的有一个法本那种。像那青桑杰西，他们的一些也有英文的一些这个教本啊，这些翻译的还是有一些，然后他呢也有就是说4个主要的和其他的8个也很有功德的这个弟子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Zor Shajia Sangay 就是他的那个 Zor Chung 的儿子应该是。但是这个相当有名，所以他们是师父、徒弟和徒弟的儿子。这几个呢，就是三 Zorsum，他也培养的也有4个，当然很多弟子，但是其中4个比较有名。然后后来像，大家就比较了解的，就是像那个荣孙班智达，就是秋季藏布他的名字，还有龙钦巴尊者，智美欧塞尔。然后净明林巴和他的4个高足嘛，就是净明成立有这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尺多之前，然后净明第二那个就是如来牙尊者，然后净明什么翁才是杨草，就是另外一个弟子，这个其实现在好像这传承里面，就是当时是他们很有名的4个净明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净明跟住南边。或者是另外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是不丹人嘛，就是说算是藏地的人的话，就是叫净明过卡，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4个净明的就是方法，就是列的方式，有些时候没有这个不丹的那个人，有时候有，就是这些，但是他们传下来的这个传承啊，用情心髓的这个传承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只是说这个宁玛派的这个传承，那其他的这个宗派。马尔巴、那柔巴，或者说帝洛巴、那柔巴、马尔巴的这个传承，然后阿底峡尊者前弘，就是和承接前弘后弘期的这个就是噶当派的传承，然后像我们说的那个断法这些上面的，西觉派种种上面的像那个。帕坦巴桑吉，或者是他们的传承，然后萨迦派也有很著名的一些，有个卓密那个大医师嘛，所以说有个盖亚达拉，就是他们的这个传承，像卓密罗扎巴，就是这个医师呢，就是传承到这个萨迦五祖，当中。在青冈干娘部，从这边他的这个传承，上一次我们讲的《维园宝藏论》的时候，稍稍讲到一点。所以宗喀巴大师算是新的这个噶当派被称为，所以这个 传承嘛。宗喀巴大师本身主要的上师是一个萨迦派，任达瓦他还有其他的像尼玛派的一些瑜伽师，就是他的师傅好像100多个吧，是吧？有很多，但是就是创立这个格鲁派的这个传承。所以总的来说，说这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从就是一个师承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我们。然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分为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三转法轮，然后，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为主的这些形成的这个，就是显密乘，大小乘显密宗这些，然后在这个大小乘显密宗，其实事实上面没有办法分开。有些人说我是这个，就是怎么样的，大乘，我不是小乘，但是事实上面，我们虽然以前也讲过，就很多传承，包括尤其是律部的这些传承，是来自于小乘，就分别解脱界相关的。所以我们学三界论的时候，也知道说，其实也需要有这个分别解脱界这个基础，然后上面就是受持以求解脱道的这个，就是出离心求解脱道的这个方式，再加上菩萨道。为了这个持菩萨戒，然后在这个之上呢，就是有特定的这些密续的这个传承，这样的话，那就修或者持这个密乘的这些戒，所以这样子，然后有很多是共通的，我们当然就是解释的角度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基于这个四法印，或者是说小乘有些里面讲三法印，然后像四谛，12因缘。37道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求解脱这样的时候，好像这种的道路，大家说一些名字，这样的话并不会引起真正的解脱心。因为就是人的心，尤其是如果就是一些好像从来自己不认识、没有感触的一些名字，说啊，这个是过去的一些祖师的话，就像在说我们这个祖上某某人是我们的祖宗一样，好像没有，也许有一些人会有祖师们呢，就是特别珍惜、珍贵、传承上师们有信心，这种人也是有的。那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好的。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根本没有太大的感觉。有些可能只对佛有这个敬心，或者是对龙树菩萨、弥勒菩萨、无著菩萨这些，或者是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这样有一种的敬心，但是以外好像就其他的一些传承上师好像就没有太熟悉，也不太常了解，也有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个就是除此之外呢，我们应该。从建立解脱的这种的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先知道说前面讲的那些哲学的宗派也好，那些观念也好，就是一些内道外道的这一些差别，就是说向内心寻找真谛，然后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是跟佛法比较有缘的人，这个首先可以肯定，所以大家比较亲近佛法，并不是积极的在学某一种的，圣论派、术论派，或者是说顺势派种种的那种的心，那好像在大家可能缘分也没有那么长，没有那个，但是并不代表里面的一些观念跟你没有那种，你的想法可能比较倾向于他们的那些观念，这个有可能，但是没有在系统的，就是学习这样子，所以以佛法的这个角度。去学习，所以那是很好的。那就意思说，我们既然有缘，就是投身于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接触这么样的日得人生之遇佛法这样的话呢，应该自己就珍惜这个缘分。然后佛法其实比起一般的其他的宗教来讲很开放，佛教的这些教典里面也有不少的那种外道的观点的一些解释，所以。 这个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所以我们并没有说怎么讲呢，有那种有一些地方的话会有，当然内道外道的差别，有些就会讲到这个见解上的差别，以及就是行为上面的差别这些讲。以外就是自己可以有些观点呢，自己可以分析，可以去看，没有说好像就不能看他们的，一看他们是很邪恶的，不能看这也没有，有很多讨论，很多辩驳，像就是学习中观或者是学习就是入心论，这些时候智慧品里面不是都有很多的这些一层一层的这个辩驳嘛，乃至于不仅是。佛教和外异教的这个其他的宗教之间的观念，哲学流派之间的观念，佛教内部之间的这个，是部心部不是那个，有部经部为是中观的这些见解上面也会有这个，就是相互之间就是较量，怎么讲呢？辩论，交锋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这些都可以理解，就是哪怕是在一个这些大乘佛教。在各个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就是很多辩论，很多这方面的，宗派上面的一些这些，所以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是比较开放式的学习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们说求解脱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内道，就是成就究竟来讲的话，佛教，有它的不共的特色，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关心这个某一些像我们刚才讲的外道某些，只关心就是世间的事情，或者不相信有来世，或者是不相信有因果，种种的这些相比的话，佛教里面的一种观点呢，就是有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世间乘，佛教里面并没有说把他们一棍子全部打死，说我那你们这样子的话就不跟你们来往，没有任何交流的地方。那佛法里面也有，就是向善，然后以世间为主的，可能不是仅仅是此生，但是说就是世间不堕下恶趣，能够投生三生趣的这种的努力为主的一种的做法，所以下士道的这个跟。世间乘有关系，所以我们说的小事到这些上面来讲，它是一种人天乘，也说或者是世间乘。那不求这个，只求增上生，所以你说并没有想欲求这个解脱，决定胜这些上面呢，并没有做努力，所以那这个就是它的特点，然后。那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随智慧的，因为随智慧的话会断这个无明的根呢、啊。但是随这个福德的这个分呢、啊，或者是随这个福报的这个分的话，那就是说承办这个什么呢？就是人天阿修罗这种的，就是三善果嘛。所以这种呢，那间接来讲的话，是一种的。世间的能够取舍十善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持，这些比如说四禅八定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里面不强调出离心，不强调菩提心，也没有强调空正见，而是说以这种基本的善，就是尽量不要作恶为主的那种的方式来就是增善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轮回当中呢，就是处境稍微好一点的那种方式，将来会有一些好的机会的那种的方式。所以得到的是什么呢？当然得到的就是人天的这个果报嘛。所以，这个跟就是有一些，就是希望投身在某一种的天界呀、凡界呀，或者是人界的这种的欲求的人呢。下一辈子做国王啊，下一辈子做医生啊，富翁啊，相貌好的人呢、啊，就是也许甚至就是人天的这个世界，天的世界很广大，所以那里面有一些一定的这个福报和功德的人呢、啊，比起我们这个世界还是更好的一些地方。从某一种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所以那些是他们的一种努力的方向。 所以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说下一辈子，就仅仅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辈子的很多具体的事情看作是如山大海。本来也许从一个更长久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算是鸡毛蒜皮的很多事情，但是在他看来就是都是要命的，都是非常怎么讲呢，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以这种的心态就每天过活，然后就是死的时候就不管，到时候就会就是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就好了。那在这之前呢，就很担心这个工作，担心小孩，或者是担心，那这些担心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不能蔑视这种担心，但是意思是说，从整个轮回，这样来讲的话，还是要考虑，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很紧急，但是事实上面，我们所作所为，最后回头看的时候，又转头成空，就好像正在积累很多，最后发现就是脚底下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不稳嘛，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就生命这个不稳的话，那这个上面积累的很多东西也是随之就是坍塌的，就像冰与河上面建立这个宫殿啊，就是城堡啊这样子，白天就夏天到了以后，这个冰一化的时候，那些城堡全部化了一样，但是我们很全心全力的在打造这个冰雕啊。这个大家可能在东北呀、啊、那些地方有那种，冬天建立的一个很大的那种的游乐城啊，或者是那种一应俱全的生活餐厅是吧？那些，然后夏天到的时候就是一年的就白费了，就一辈子就像那样一个冬天一样。那样的话，也是一个，但是相比较那些的话，那这个任天堂的看法还是很广的。还是很有一定的眼光和为一定的长远的这个利乐着想的状态。那所以说，我们说，就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世间乘和出世间的这个三乘呢，就是身为圆觉算一乘嘛。然后，有些单独算的也有，就是菩萨、佛这个。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就是选择圣道，就是三圣果的这个道。那所以世间需要应付是没错，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在所在那个中间呢。既不是此生，也不是一直做人，也不是就是此生是不喜欢人生，但是喜欢天界或者是就是天人的是各种各样的天人的世界。所以这个上面来讲，选择这个就是出世的这个方面，所以这个就是开始以出离心的方式嘛，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中士道的这个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出世间的一个称开始以后，这样子。那发心上面呢，就是求，主要是求个人解脱嘛。那就是以此来就是受，比如说别解脱戒呀、啊，修禅定呐、啊，修这个无我的智慧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个也跟经律论有关系的，经藏、律藏、论藏的这个内容来学习这个戒定慧。那得的果呢，就是主要是我们说的罗汉的思想思果，最后就是最终是阿罗汉。也就是之前的话就是怎么讲？一相、二相、三相、四相，到就是一来一还果，二不还果是吧？不来是什么？不干，就是阿罗汉。阿那含就是下面的这个出果吧，罗汉出果，然后一来不还和阿罗汉四个嘛，所以这几个方式最终来讲就是就是阿罗汉果。那独觉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稍有一点不同，但是也是就是把他们就是放在这个并不是利他的，也是自求解脱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在这个说基础乘或者是和大乘相比较的话呢，我们更加亲近这个大乘。内道外道，我们亲近内道；世间出世间，我们亲近出世间的道。那小乘大乘那边，我们亲近大乘的法。 所以就说，大乘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然后这个教法和这些上面的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包括衣衫书生、奢侈这个自己的行为啊，然后以智慧空真的这个教法心。世俗菩提心的愿心，这个为奢侈的这样子的一种的修行的道路。那在大乘里面呢，也有就是远道、近道和捷径的这些道路嘛。这个跟大乘和金刚乘结合，所以事实上面我们也要就是兼顾到这个由这个学习到小乘、大乘、金刚乘都有的这种的三乘的一种圆融的或者显密圆通的这样的方式。那但是就是见解上面、理解上面都会对不同的人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显，只要密这样的也很难，或者说不要密，只要显这样子的一种方式修行，有没有这样道路呢？有的，就像不要这个解脱道，我要修佛法也有，只修解脱道的一种自我了脱也有这种，但是比较圆满的一种方式来讲的话，就是大乘的这个。修习二资粮，成就就是前诸二障，成就24化2身，圆满二力的这种的方式。先部的来讲的话，密续来讲，我们说深远次第的这种的修法，那更接近的那种呢，就是我们说无相的这个这种修道。那在这里面呢，就是说立断、顿超这些方式。本来清净心的这个支断或者立断或者人缘自成的顿超，那这样子呢，就是有不共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当然获得的果来讲的话，菩萨佛的这种的最终来讲是佛的果位。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话，就是像宗喀巴大师曾经讲到的三毒药道里面讲的一样，就是需要修菩提心，需要修这个出离心，需要修菩提心。菩提心的话，不仅是这个世俗菩提心，也要修无我的这种任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的，就是深意的这个菩提心呢。然后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解脱的这种方式，去随成佛的这种的方式，最终我想成就佛果这样子，所以密续的这些里面呢，确实有也有不同的，就是说外密内密，内密当中来讲的话，也有这个大瑜伽、随力瑜伽，或者是说这个大圆满的这些教法，无上的这个瑜伽。那，这里面也是说，就是越往高，越往这个内外密和内密来比较的话，内密更容易这个就是短时间内成就。那内密的话，就是玛哈瑜伽或者是大瑜伽、随力瑜伽和无上瑜伽的话，无上瑜伽更就是殊胜这样讲的。但是这个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前面有一定的集资进账，有一定的这个稳定的成熟的根基，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修行，成就。所以这个时间有些说到就是几个月、几年当中能够成就，这些是怎么讲呢？有一些以前有一些大的上师他们也说，那这样讲的话，这个跟那个我们就是什么8年还是多少年超越英国。超越感应超美，这有多少年里面，我们大跃进一样那样的一种心态，有的话肯定还是不好的。虽然这些法很殊胜，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以前修行的时候说啊，这个法这么容易成就，那我就随叫吧。我觉得没有那么难，这样一懈怠，一轻视，一就是缘分一错过以后又经历很多，所以类似的。但不论如何，本来这个我们是需要一边禅定嘛，剩下的一些时间，大家先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心态，然后我们以后可能有一些机会的话，大家有一些发一些问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回答，这样也是好一点。但是先关照一下平时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愿心呢，不用，如果你的愿心当中有其他的就， 哪里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实修的上面最终来修大圆满是这个我们的目标。从我们这个传承来讲的话，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需要勤学外道，修学内道更重要。那内道里面的大小乘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侧重于大乘更重要。那大乘里面，金般若音乘、金刚果乘这两个呢，要保持一种平衡来去学习。前期的话，就是有一定的显教的这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学习一些密法的这个。但是显教是一个共称，就是一种共通外显的，或者说大家就公开的一种密训的话，是针对于个人的一种特质性的那种的引导。所以这些上面呢。了解说，是为什么密乘里面的这些法，比较怎么讲呢？更加谨慎的给传承的那种的方式，所以密乘里面也是很多这些是不行不瑜伽不大瑜伽、随类瑜伽和无上瑜伽的话，那我们最终来讲要修，大圆满的这个法，大受用的法这样子。所以前面，当然意思说，是不是像一年级、二年级一样，所有的年级你都要跨过去？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是本尊的一些法也好，这些上面，就是有一定的了解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人非常勤奋的修习本尊一辈子，所以有很有成就。有一些人以前也有讲，他是修这个六字大明咒，一辈子修观世音菩萨。然后开始的时候，他的师傅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是跟这种激进和进修有关系的一个名字。后来他随这个缘分呢，就是闭关很多年，然后并不是说几天修本尊觉得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放弃了，或者是赶紧换一个本尊再来修这样，而是就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这样嘛，慢慢的修下来以后，他就是。确确实实就是有很多这种的与本尊相应，生于一境，就是一达到一种的清净这样的状况。像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要领悟这种色法，这种怎么讲呢？双运这些，了悟这种的智慧嘛，就是意思说，不多于这个，就是玩空。不只有这些一些显现为真实，所以这样的一种项目的基础上面的修行时间长了以后，逐渐的就是越来越就是持咒力慢慢也增强。后来有些发现这个师父讲法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处在比较远的地方，都好像就是声音有特别的功德，就是他们听得很清楚。或者有些是有人照一张相，上面好像有观世音菩萨的一些像出现的。当然，这些有时候人那些各种各样的影响都说这是神的头上是光，这样那种做法不太好嘛。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身上有这种，因为长期修本尊，然后显现有些活化了以后，身上骨头上面有某一种本尊的像啊之类的。所以意思说要比较花一定的时间，但是有个好的状态的话，就是在那个上面呢，就是加心呢，在直观的一些修行呢，这些方面有的话，就是去一些大圆满的修法的话，可能是最好的。最终这辈子要修正大圆满这种的发心很好，就解脱的发心的时候应该这样子想一想。虽然我们是说这个好，应该这样想、这样讲的，但是真正的这种个人的心态在哪里，自己是怎么想的，这要个人要观察，然后可以就是自己也想把自己的心呢引向某一种的就是传统的这个怎么讲呢，智慧的道路上面，传承上师的这种的智慧心路当中啊，所以我们现在先做一下吧，先。已经差不多时间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需求解脱的话，你就这样想吧。说如果就像前面我们学到的人生难得，寿命无常，那真正这个世界迟早我们这一辈子会结束，或者是过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想一下自己说，忙这辈子的话，那个尽头是能看得到的。所以说，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准备，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把握的话，那个也是很麻烦的，很可怕的。有些人甚至有点害怕丢工作呀，或者生个病呢，就是自己身体没有把握，或者是心态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着急上火的。但是跟那个不一样，如果轮回里面再一次投身到。就不同的世界，这样的话没有做准备。那如果业就是一直都积累善业很多那样的话，你自己觉得我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也行。但是如果还离解脱道有点远的话，和不就是修持解脱道，然后道理在哪里呢？就是道理在我们所说的随福德分和解脱分的这两个，就是两边都不耽误的一种，或者是说这两个。悲智，双运的这种的修行呢，那这个从任何一个道理来讲的话，并没有使你更不好，都只能是使你更好。我们世间来讲，如果修福的资粮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个人的内心和行为对他人的影响，都肯定是最佳的，就是心态上面有彻底的那种利他的心，然后。数量上面没有局限于一个众生、两个众生，而是所有一切众生，没有比这个伟大的更好的那种发心。如果是真诚在发这样的心的话，那智慧上面一样的，我们因为执着是有，而就是产生种种的这个情绪和行为。那如果对于这种的一种的针对之也好，就是彻底的一种了解上面你无我的智慧，就是了悟。这种事物的本质哦，如幻的本质，然后先前的这些方面怎么样？先前的空的道理在哪里？或者是无有自性的这个道理在哪里？这样去分析的时候，确实能够大开这个货王了，就是或者是说大这个解这个货王，或者斩断这个货王，大开这个解脱之门，或者这样说吧，把这个货原来理不清、想不通的很多东西都也可以理清，慢慢弄明白了。那这样子说就理解说，有些人学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步步的这个豁然开朗的这个心态，觉得哎呀，原来世间我对世间的一些现象并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的观点，这方面的一种的怎么讲的修行。所以现在，比如说一个人修机指禅。或者肾观禅的话，也会觉得啊，我这辈子我可能死的时候，如果我意识再一次之后，从这个深度就是细微到粗大上面现前的时候，我可能能有把握，有这个让控制住自己的心，或者回归回看自己的心，或者是以这种大悲和智慧来引导自己的心，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至少活着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心不顾心的一个人，现在就是不仅能够顾到自己的那种觉知，那就是信念了，还能够正确的或者说良善的去引导，方式或者智慧的一种引导。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说明就是这个把握生死有没有把握，怎么来的呢？就是把握心而来的，有没有认知到心的本性？然后有没有了解到，就是如何引导自己的心，就是如果留意这些显现的时候，种种的这些方式，那应该这样想。然后，如果诸位有一些问题的话，如果没有问题，不用刻意的问我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给我发微信也好，或者是这些也可以。或者有些人没有我的微信，有些人有那个上一次我们不是有一个问问题的那个群嘛，那里面。觉得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发到那个里面。但是不要就是没有经过自己的大脑乱问问题，那也没必要。 然后，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这几天一样，就是把前面的内容，就是四个转心的这个修法和解脱的利乐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上面，每天都做一些关照和这些禁律、受思这些方面。然后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坚定的心，选择一种的就是适合的道路，这很重要。赐福以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前面我们说的三书生的前面两个，就现在回向的时候，以那种真诚的没有毛病的方式来回向，静下心来，就是稍稍的，想个一分钟吧，回向的时候稍稍慢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去一个没有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一个荒凉的地方，森林啊、草原啊，或者是陌生的城市，觉得话就觉得没有个伴儿，没有人，就是对自己就觉得不安全，好像觉得很香很恐怖的森林了这样。那我们要真正步入到中阴或者来世的话，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些上面呢，就常常想一想。如果一定有智慧已经有内在的这个把握的时候，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就是先生讲的，回去这个净土像回家一样，视死如归。这现在是说是就是真正的一种就是智慧上面的视死如归。那今天是除此之外，就是端午也不是端午节那个中秋节嘛，所以祝大家中秋快乐。诸事顺吉，扎西德勒。